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一周导读，媒体同行跟我们分享热门话题。今天跟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大洋时报的编辑杨婉迪。杨婉迪你好。
刘湘老师您好， SBS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些什么样的内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两则新闻。第一则呢是这个权威媒体公布世界上最好国家排名，澳洲呢是位居第八位。第二则呢是一个暖心的新闻，就是我们墨尔本呢终于有了自己第一个 really really free market， 就是一个免费的集市，所有物品只送不买的这么一个集市。
还有这样的集市？
对。
好，那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感兴趣哈，都有点迫不及待了。我们先说说第一个是什么样的媒体机构评选的澳大利亚又是在世界上名列第八的最好的国家呢？
是这个美国一个最权威的数据分析机构之一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近期呢是公布了世界最好国家排名，澳洲呢在这个榜单上是位列第八位。
它有没有什么分类的评比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排名呢它是有几个标准的，分别是从这个生活质量、商业环境、公民权利、文化传播、国际地位、历史遗产等等九个方面的标准综合评选出来的。我们澳洲是表现最突出的方面呢是在生活质量方面，在这个榜单里面是排名第四。所有的指标呢，澳洲的生活质量这一项最突出，接近十分的满分。像这个呢，我想所有听众朋友也是可以这个感同身受的，因为澳洲的这个蓝天白云呢，的确是很令人着迷，而且这个空气也很清新，有很多人性化的设施呀，然后友好的社会氛围呀，都让澳洲这一超高指数呢实至名归。那么除了这个生活质量这方面呢，其实九项指标澳洲都表现得不错，比较均衡，这也是这个澳洲整体实力所在。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个单独盘点一下澳洲在其他小项上面的表现。澳洲呢除了生活质量方面排名第四靠前呢，在小项方面澳洲是最适合退休生活的国家，名列第二。澳洲自然环境比较优越和这个健全的养老系统，这些呢也让澳洲的老年人能够安然度过晚年。在澳洲呢其实也是年纪越大吧越有钱。2016年人口普查数据指出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们房屋自有率是在这个所有年龄段中最高的，而且一直都是最高的，所以呢这样让这个退休生活呢实在是过得又充实又富足。所以这一项呢澳洲也是实至名归。下面一项呢是最适合接受教育的国家，澳洲也是排名第四名。那么我们也知道澳洲有这个历史悠久、教学质量很优秀的高校，全球知名的澳洲八大呢有7所位列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100，每年也是吸引了大量的留学生慕名而来。不光是这个教育质量高，而且教育这个收费呢也很公正，就是对于本地学生来说，这个12年的公立学校免费上大学呢还可以申请贷款和奖学金，那么这个也是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
还有什么其他的分类？
下一个分类呢就是最适合移民居住的国家，澳洲是排名第四。我想这个所有听众朋友也是深有体会，因为这个澳洲多元文化实在是独树一帜，而且绝大多数的澳洲人呢素质都很高，对于少数族裔群体呢还是抱着很友好欢迎的态度。那么这个澳洲我相信已经是全世界将多元文化执行的最好的国家之一了。在下一个方面呢是最适合养育孩子的国家，澳洲是排名第八。这个从孩子刚出生啊，大家都知道再到长大每个阶段呢，澳洲政府都会给予各种补助和福利。在职的妈妈如果因为生孩子离职的话可以申请带薪产假，爸爸如果要帮忙呢可以离职，虽然没有薪水但是可以申请这个短期的补助。那么对于贫困的父母呢，政府还会给予育儿津贴呀、托儿所啊等各种补助来减轻父母的负担。这些点呢都是让这个澳洲表现在这次排行里面表现抢眼的原因。但是这个虽然表现抢眼啊，也有一些方面不太尽如人意，也有一些拖后腿的点。
比如
就比如说在这个 heritage 文化遗产方面呢，澳洲只得到了10分里面的2.7分，是所有国家的第35位。
那是因为澳洲的历史实在是太短了。
对，没错，因为这个历史短，再加上作为这个移民国家呀，在这个文化方面的确不是很强势。我们有这个 知道有土著文化虽然是被认可的，但是在这个传播力方面还是有所欠缺，所以这都导致了在这一点上呢，澳洲的得分并不是很高。
嗯，那总体上来说，在全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当中，澳大利亚能够排名第八，也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欣慰、非常非常高兴的事了哈。那能不能够把排在前面的几个国家也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这个排在首位的呢是瑞士，
嗯，
前十位的国家剩下分别是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瑞典、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挪威。
嗯，
那么大家可能会关心中国在这上面的排名啊，
嗯，
中国呢是排到了第20位，
也相当不错了，
对，也是相当不错了，对。
所以我们翻过头来再说，这是美国一个很权威的媒体数据研究机构进行的排名。
对，
嗯，他做的这个排名是说是全世界最适合生活的国家呢，还是说生活质量最好的国家，是吗？
是最好的国家，就是综合最好，生活质量、商业、文化遗产，包括国家这个国力方面的所有的综合的排名得出来的最好的国家。
那中国排名第20位也是真的大概会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了。
对，而且在这些小方面，中国是在这个国家实力方面表现尤其抢眼，是得到了这个10分里面的9.1分，这是所有国家中的第3名。
嗯，综合国力比较强哈。那好，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欣慰的消息啊。我们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呢，可能对于自己在这儿这个生活环境就更加满意了，可能对听到这样的一个评比结果也会感到非常的欣慰。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你刚才说在墨尔本有一个独特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的商品是只送而不用花钱。
对，没错，这个呢是下面要带给大家的一则非常暖心的新闻，就是墨尔本的一个 really really free market， 就是一个真的真的免费的市场。
嗯，
那么所有的物品在这个市场上呢都只送给来参加这个集市的人，而且是绝对不谈钱的。
这是怎么回事？
嗯，是这样，就是在7月末啊，这个周末，我想所有人记忆犹新的是这个一场时速130千米的大风，这个也是让所有人都躲在家里面不愿意出门。
嗯，
可是在这个墨尔本北边的 Preston 呢，却有熙熙攘攘的几千人聚在一起，好像是约好了一样，早早呢就来到火车站旁边摆起地摊，大包小包的拿出琳琅满目的宝贝。这个呢就是墨尔本最最特别的一个集市，叫做 Really Really Free Market。其实打着 free 这个概念做促销的各种活动或者商家呢已经屡见不鲜了。嗯，举办者看来是也怕大家误会，反复强调 really really free 是一个真正免费的集市，一个只送不卖的集市。嗯，它为什么这么特别呢？特别之处就在于集市上这么多摊位，成千上万的商品全部都是免费的，而且在这个集市上呢到处可以看到一个标语，就是 No money 拒绝金钱， No barter 拒绝交换， No trade 拒绝交易。
嗯，
就是在这里，在这个集市，就是钱已经失去了意义，你不用买，你也不用拿什么东西来交换，你只要告诉对方你为什么想要，那么摊主呢就会送这样东西给你。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摊主把自己的货物拿到这里，就是为了免费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对，没错的。
可这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理念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都来踊跃参加呢？
这个活动的组织者呢叫做 Helly。他呢是一个这个活动里面非常有名的摊主，自己在平常的工作呢也是办公室的白领。那么说起这个组织这样一个 free market 的活动的原因呢，还是源于几个月前，那么黑莉和他的朋友 Susie 呢看到这样一个新闻，新闻里说人们平常捐献的大量的旧衣服其实最终都被当成垃圾给处理掉了。看到这样的新闻，他们就觉得特别的震惊又很痛心，同时还有深深的失望。因为黑莉和苏西他们两个一直都很热衷公益活动，他们也不止一次的捐赠过自己的闲置物品。那么每次捐赠呢，为了让新主人用的舒心，都会把这个旧物品呢、啊、清洗整理，像新的一样再捐出去。可是他们这个物品呢，很有可能并没有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里，所以就意味着这不仅是浪费，更是辜负了很多像他们这样有善心的想做好事的人。
嗯
嗯，而且现在呢，墨尔本有很多二手商品商店也很常见，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St. Venice， 他们的运营模式呢是接受市民的捐赠，然后再把可以再次利用的物品清理之后呢，贴上他们认为合适的价格标签，放在橱窗里再次出售，然后将所有的收入呢捐给慈善机构。但是黑莉和苏菲认为呢，与其把这些东西捐给二手店再卖给别人，不如想办法直接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人。这就是这个 Really Really Free Market 产生的原因。
嗯，那一天呢，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一个星期六，有时速130公里的大风哈，吹的人可能都站不住，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因为可能大家觉得在这个活动上面能够得到的比这个站立在风里边的痛苦可能要多很多倍，因为予人玫瑰手有余香，那么在这个活动上面看到大家拿到心仪的物品，满以这种暖暖的笑容，所有参加的这些摊主也会觉得是冬日里边的暖阳一样暖洋洋的。
那这样的活动会不会以后还组织呢？
会的，在社交网络的催化下，他们现在还有这个 Facebook 的一个公共的页面。他们这个活动呢，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现在的上千人，活动也是越办越大。那么现在呢，在每个月的周日，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日，都会在 Preston 呢有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它的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2点。如果大家在这个网上搜一下的话，是很容易找到他们的信息的。
其他城市的朋友，如果您偏巧来到墨尔本，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日，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这个免费供应货品的市场去看一看哈，一定会有所收获。谢谢《大洋时报》的编辑杨婉迪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老师，谢谢各位听众。